我哋今日深思注目在耶利米书第31章31到34节。如果我哋想更深嘅明白耶利米嘅话，我哋要用希伯来书，特别系希伯来书第8章8到12节嚟解释耶利米嘅说话。圣经里面有好多又优又美嘅信息，其中之一就系神对神是亲身与我们相连的神，神是亲身与我们相连的神，神亲身伸开的手来找我们，神亲身的插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神亲身的在人相近亲密的程度上面与我们相连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神不是一个命运主义，神不是机械化的断定我们人生。圣经没有这样讲，圣经有没有对我们说神是身不在人不在的房东？大家以前有没有租过屋？初初来美国的时候不立刻可以买到屋的，是不是第一年第二年租屋的？哎呀，那个房东呢不在附近住的，他退了休不知道去到远远的，间屋有咩事啊？你打电话俾佢，佢嚟唔嚟到收啊？佢唔理唔睬噶喎。如果有一个身不在人不在嘅房东咧，我哋租嗰间屋住咧，唔系几舒服嘅。神唔系人不在身不在嘅房东，神冇创造咗宇宙万物离开过，神亦都冇系一个唔负责任嘅或者嗱唔。唔理唔睬嘅父亲，人世间有好多父亲，佢哋好失败，佢哋一啲心都唔俾啲儿女，唔理唔睬佢。神唔系一个咁样嘅父亲，相反嘅，圣经话俾你听，神系在人生里边啊，每一个时节、每一个细节、每一个阶段，佢都插手在我哋人生生命里边，与我哋相连，与我哋关联。圣经告诉你听，神怎样跟人有相连关系啊？用约，刚才你读这段圣经好几次啊，有提到这个约的，神用约来跟人相连相关。圣经里面有很多约，亚当他被创造之后，神跟他们，神已经跟亚当立约，就算亚当犯了罪之后，神已经跟亚当立约，神同挪亚立约。大家最近排呢几日咪好多雨水嘅，落完雨之后啊，天空会见到好靓嘅七彩嘅乜嘢？彩虹。神话彩虹系神同挪亚立约嘅肯定嘅象征。神从亚伯拉罕立约，神同大卫立约。但我哋今日冇好长嘅时间，逐个约咁样咁嗱精细去读啊去讲，因为太长啦。我哋今日体会到神同人嘅约，就系救赎计划嘅每一环节。嗱，如果我哋话系我唔明圣经嘅，其实圣经咧，你话拣好深奥可以讲好深奥，但如果你话好简明嘅，亦都可以好简明。如果你话要同一个初信嘅朋友教佢读圣经，好简单噶。你话乜嘢呢？你话圣经啊，由开头到末啊，到最后啊，都系一个救赎嘅故事，都系一个救赎嘅戏剧。整本圣经由头到尾都系记载得到人需要被拯救，神即刻人犯罪之后即刻开始救赎嘅计划、救赎嘅故事。救赎的戏剧，最后启示录都是救赎的最终结，整本圣经都是救赎的计划、救赎的戏剧故事。而每一个约就是故事的一环一节。譬如来说创世纪第3章15节，神对那条蛇讲一句说话，很怪的，他说我要将你的后裔和人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咬伤她的脚。这个说话很怪的，是不是？ 但这个说话我们说是福音的第一句说话，我们说它是第一个福音的开始。你说怎么会有是福音的开始啊？很模糊的、哦、有没有提到耶稣啊？创世纪第35节，神对蛇话：你的后裔与你的后裔会彼此为仇，他会打伤你的头，你会压伤他。有没有提到耶稣啊？没提到耶稣啊。但是我们知道他所说的女人的后裔是指耶稣，同埋也指耶稣同生女所生的。你看电影啊，你一开场的时候啊，你会不会知道那个大结局的？你开场的时候，你会不会知道那个故事的结果的？如果你没有偷鸡的，你不是看，你不是已经看了那本书先才看个电影的，你不会知道的嘛，是不是？你去一个看戏剧，一个歌剧，那些下面那些乐队在演奏那个序幕剧，那个幕啊开始拉开的时候啊，那个场光不光的，猛不猛的，很暗的嘛，慢慢才越来越光的嘛，慢慢才越清的嘛。你看电影的时候第一分钟啊，你不知道那个结果是怎样的嘛。神救赎的计划也是这样，神救赎的计划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神用什么方法，藉着什么人，藉着什么历史，藉着什么事迹来拯救的，是吧？但是开头那一分钟，开头那几页啊，虽然那么模糊，虽然那么不清楚，但已经开始给我们看到神和亚当那个立那个约，就是一个救赎计划的开头，不清不楚的。但是很快的将来，每一个新的页开头的时候，给你更清楚的看到神和挪亚立约，神和亚伯拉罕立约，神和大卫立约。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约啊，都是救赎计划、救赎故事的一个很重要的新一页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救赎的计划是给所有人都得到福气的，救赎的计划不单止是给一小部分人的，而是每一个民族、每一个国家都有可以享到救赎的祝福的。神说，我要用你啊，对亚伯拉罕说，我要用你，我的救赎是从你那处出来，你会开始，虽然一个人，那个时候亚伯拉罕75岁，75岁，他的太太大概60岁、60多岁，没仔、啊、你说75岁，老婆60几岁，有仔有没有可能的？要神迹才有可能的，是吧？平常没有神迹哪有可能的？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虽然这么老啊，虽然冇可能有儿子承继啊，但系你一个人，一个妻子会成为一个好大嘅民族，呢个好大嘅民族会成为一个好大嘅国家，呢个好大嘅国家里边会有一个支派，呢个支派里边会有一个系我命定高立嘅，将救赎带俾全人类嘅。你嘅子孙当中会有一个是我预定的，会为了救赎万民，将生命献出成为赎罪的代价的。给我们看到啊，救赎大计里面啊，中心都是怎样完成啊？救赎的大计是神用约和人立约的。刚才我们看到有很多不同的约，是不是？时间的缘故，我们今天只是看一个约，神和以色列在西乃山藉着摩西和以色列所立的约。那个约大家记不记得在哪里记载的？出埃及记咯，圣经第一本书是创世记，第二本书是出埃及记咯。所以第31章31节，大家可不可以看看圣经给我们看到耶利米书第31章32节。大家32节有没有看到？我们开始来读第一句了，请大家一起。这新约不像从前 我拉他们祖先的手，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日子。我当时拉他揸住他们的祖先的手，带他们出埃及。出埃及就是出埃及记咯，是不是？神对亚伯拉罕答应，他说你的民族，你的子孙里面会成为一个大民族，亦都会拥有一个大土地，藉着你的祖先，万民万族万邦都会得到祝福。嗱，呢个就系同亚伯拉罕所立嘅约。神有冇守佢嘅诺言啊？神有守佢嘅诺言啊！从一个人一个妻子啊，几百年之后啊，成为成一百二百万咁大嘅民族啊！你记唔记得你初初嚟美国嗰时候，几多个人嚟噶？单单一个人噶嘛，系咪？带住几多个箧啊？你带住一个两个箧嘅啫嘛，系咪？而家五十年之后、六十年之后啊，而家你个家族几多啊？唔知咯。我哋姓谭嘅，我哋好骄傲噶。我哋初初嚟美国嗰时候啊，父母同埋带住我四姐同埋带住我四个人，大哥、二姐、三哥已经嚟咗噶啦。嚟美国嗰时候开头啊，七个人嘅啫。啊，如果你嚟我屋企，而家一入门口啊。一入门口你会见到乜嘢？一入门口你见到在你嘅面前一幅好长嘅一个画框。我个家族喺晒个树，六七十人。我听我话俾你听噶，唔系全部都喺晒树噶。大家团聚嗰时候，唔系个个人都可以一齐嚟晒噶嘛。梗有一个系因为好远或者要做工或者唔能够嚟噶嘛。如果嚟齐啊，闲闲啲七十人噶，哦，我哋好骄傲。嚟嗰时候七个人，几十年之后七十个人，你话觉唔觉得啊？我哋嘅骄傲啊！亚伯拉罕就系咁样啦。开头嗰时候，一个老人家，一个老太婆，冇可能有种子种孙嘅。但系呢，几百年之后，俾佢哋有成一百二百万嘅子孙，一二百万嘅子孙仍然未系一个国家嘅喎。那个时候他们还未曾有土地，可以说是他们的国土的。其实那时候他们没有自由，因为他们那时候在埃及里面做奴隶的。但是神没有忘记，没有忘记神和亚伯拉罕所说的立的契约。他们在埃及立的契约，其实只不过是这个救赎戏剧、救赎大计的一幕，其中之一幕。下一幕是乜嘢呢？下一幕俾我哋睇到神呼召摩西，对摩西话：我要命定你做以色列嘅拯救者，我哋都要命定你将法律俾个以色列民。嗱，我哋大家都好熟悉呢一个出埃及记嘅故事啦，系咪？读主学嘅时候，系咪十蚊仔主学嘅时候，差唔多四五岁已经教佢出埃及嘅故事噶啦。神将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人带着他们的手，带他们离开埃及，走过红海，现在来到西乃山的山脚了。在西乃山那里，神就将那个法律给个以色列民。我们这个是出埃及记二十章的。我们以为十诫是法律的唯一的法律，其实十诫不是神颁布以色列人唯一的法律。十诫只不过是最基本的道德原则，最基本的道德法律。因为还有好几百条其他的法律的。你读摩西五经的时候，圣经开头的五本书有成几百条啊，民事之间的法律和礼仪之间的法律。神对以色列民说，你们以前不是一个民族国家，但是现在你是一个国家了。大家想想，一班人能够成为国家，一定有最少三个最基本的要求规定的。没有了这三样东西，不能够成国家的。你说什么是三样？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三样东西，不能够成为一个国家。第一当然是土地，你没有土地都能够成为国家，是不是？当时神和摩西立这个摩西的约的时候，神即将要将土地赐给他们。还有呢，土地之外你还需要什么？ 一个国家一定要有呢样嘢，如果冇嘅话唔系国家。法律，人遵守嘅法律，神话在西乃山顶，神将律法俾个以色列民。还有第三个最主要嘅，一定要嘅，冇咗呢第三样嘢唔能够嘅，国家嘅领导，国家嘅领袖。如果冇国家嘅领袖，边能够成为一个国家？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很大部分是关乎到那些祭司的制度，以色列人里面的律法里面的祭司就是以色列的领导，他们三样现在都有齐了，地即将有了，律法已经颁布了，祭司已经设立了，一个国家的诞生，而且这个国家是神所珍重珍贵的，归属于父神的。神话我现在给过你的律法了，就是条件，就是祝福和咒助的条件，如果你们守我给你的律法，就一定有祝福，如果你们违背我给你的律法，就一定有咒助。所以我们读，我们不用回去，我读给大家听，出埃及记十九章的书，正正是犹太人来到西乃山的书，犹太人在西乃山脚下，神而家叫摩西去预备呢西呢以色列人，准备接受我俾佢嘅律法。神咁样对佢哋话：现在你们若是听我嘅话，遵守我个约，你哋就必在万民中作属我的产业，即系归属父神嘅子民。如果你听我嘅话，遵守我嘅命令嘅话咧，你就一定系成为属于我嘅子民。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作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对以色列话，对以色列人说，神话你是我最珍贵的子民，归属于我的。这个契约呢，我们就叫它做旧约，我们叫它做摩西的约。摩西的约里面呢，有好多好多好多好精细的细节的、哦、人生里面每一个细节都被摩西的法律所管治的。犹太人不是很戒口的，很小心戒口的，因为摩西的律法说你们这些可以吃得，那些东西你们不能够吃得。还有犹太人，如果你守足律法的话，剪头发，你同我去剪头发，是哪个对个剪发师说我要这样剪，我要这样剪，我要这样剪的，你给他$50-60，你他怎样剪都跟你剪嘛，是不是？但是神对以色列人说，你剪头发了，我都要管制，可以这样剪，不可以这样剪。还有你们耕田的，你怎样割禾，你怎样收割，怎样可以怎样不可以，都法律上面讲明的。你们穿着衣着怎样穿这些衣服，不能够穿那些衣服，都是律法里面管治的。怎样起圣殿，怎样起崇拜的地方，管得很精实，很精致，很准确的。那个祭司穿什么袍，穿什么衣服，什么装，戴什么帽，写得很清楚。怎样献祭，很紧张，很仔细的。还有哪个月哪一日是敬拜神的时候，很紧张的。为什么咁仔细嘅，神对以色列民话：你要咁样生活啊！神对佢哋嘅信息就系话：我好亲亲密密嘅关顾你哋人生嘅每一个细节。神话：就算你哋嘅生理嘅卫生啊，你哋每一个月啊，妇女每一个月啊，嗰啲血流啊，神都要管住。神都话：因为你哋系我特别嘅，归属于我的子民，因为我要求你们是圣洁的子民。神好关顾我们怎样崇拜，为什么？神说因为堕落的人类的得救是从以色列这个民族，圣洁的民族里面出来。你说神的救赎的计划奇不奇妙？不妙啊，好奇好妙，好优好美，一个好好的一个契约同以色列民立，藉着摩西。所以这个摩西的契约是好好的，既然这么好，为什么31节神说很快将来会有一日， 有一个新约会来临呢？如果是这么好的话，为什么32节那句话，我要跟你立一个新的约，是跟以前所立的约不同的、okay? 不是从前我拉从不同跟你们以前所立的约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从这个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七节 来解释。希伯来书第七节的书我读给大家听。Oh, thank you so much, Luke.我们一起来读这个，我一起来读这一节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七节，大家一起。如果头一个约，我们再读一次。如果头就没有寻求另一个约的必要了。神为什么说很快将来会有一日一个新的约取代旧的约？为什么神的话这个新的约是跟旧的约不同的？是因为你看看希伯来书是什么？旧的约有缺点、啊、我们开始想、啊、神立的约怎么会有缺点的？神和摩西立的约是神立的，不是摩西开头行第一步立的，是神行第一步立的。为什么神所做的所立的约会有缺点的呢？是为什么会有不足够的呢？是不是摩西那个约、啊、在道德上面是有缺点、啊、something morally wrong？ 当然不是。神和摩西所立的契约，旧那个约，神道德上的要求，没一个要求没一处是有缺点的。那那个缺点是哪一处？是不是神计错数啊？在摩西的约里面有很多是限制管制那个会幕的建造的，那些布啊，那些布帘那些帘啊，很仔细的规定要什么布来做，用什么颜色，用什么线条，那些台那个尺寸用什么金属，用什么木，那个会幕的大小很仔细的，很准的。为什么这么准啊？是不是神计错数啊？不是神计错数，是不是神知识不足、啊、你和我会做错，因为我们的知识不足。我们现在是不是经常打锣找我们的手提、啊、我有时候换衫的时候等了个手提不知道在哪处、啊、找不到的，每天都找不到的，是不是？你没办法，那你怎么借一条地线打手提的电话，希望那个手提电话会响。如果个手提电话不响的话，你容易找回那个手提电话。我们的知识不足嘛，神不是知识不足，神不是道德上面有缺点。那为什么耶利米说很快他会将来有一天会有新的约来呢？而且新的约会取代旧的约呢？是因为神设计旧约的时候从来没有设计说这个是真实的约，神的设计说这个只不过是真实的约的影子，只不过是反映将来最完全的最终结的真正的约的来临。旧的约只是新约的影子和反映。譬如来说，为什么那个会幕计得咁准、咁精致、咁准确、咁精细嘅规定啊？系因为嗰个会幕同埋嗰个在地上嘅圣殿啊，系反映到将来在天里边嘅圣殿。将来圣殿点解献祭啊咁精细嘅、咁准确嘅规定啊？赎罪日嗰日一定要两只羊，一只羊。那个祭司的手要摆在他的头上，第一只羊、啊、要杀了他先，那些血流出来，然后第二只羊呢要摆在个祭司的手在个羊的头上边，然后放第二只羊。为什么这么准确的规定呢？是因为在旧约里面那些律法、啊、是预表到反映到将来耶稣代罪受死那个真实。影子和反映不能够取代真实。 当完全的真实的来临，新的要取代旧的，那个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？为什么旧的约有缺点？旧的约的缺点不是因为神的设计有缺点，也都不是因为神的道德上面有缺点。我们要好留心的看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七节，他说那里有缺点，有缺点在哪处？可是第八节，看看可是什么？神指责谁？神指责他们。他们是指谁？他们是指以色列民。神说旧约有缺点的，但是缺点不是在神的设计里面，而是以色列民。神向以色列民指责，因为从这个旧约一开始一直来，以色列民从来没有停止过违背他们向神立约那个诺言。摩西跟神立这个摩西的约，跟耶利米写这篇预言书的时候相差多少年？相差800年。我们经常看相差800年，800年来以色列民从来没有停止过违背圣约的诺言。摩西未曾落山，摩西在神在山顶上面会面攞律法，未曾落山，以色列民在山下已经离弃神，已经敌对神。你记得那个拜金牛那个事迹吗？由开始到预言这个说话800年没有停过违背神的话。摩西领律法的时候已经刚刚过红海的话，你说会不会犹太人因为善忘忘记了过红海那个经历？怎会忘记的？是不是这么精彩的经历，这么神化性，这么神迹性的经历，怎会忘记的？虽然记得，但是有没有感谢，有没有信服？没有的。错过是哪个错过？缺点是哪个缺点？不是神旧约的设计有缺点，不是神失败，不是神不守诺言，完全的是因为人的失败，人的缺点。我们有时候开始在路上未走过很多教堂的，很多教堂他们很兴在街边有个很大的招牌，他有的时候写了好一些很短的很精彩的很令人注目的说话。有一个教堂他街边的招牌写了这样的说话，他说你觉不觉得有没有感觉到神远远的离开你？第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觉得神远远的离开你？第二个问题，是谁移动过？ Are you feeling that God is greatly distant from you? 第一个问题。 Who moved? 第二个问题。意思就是什么？意思就是当我们感觉到神远远的离开我的时候，不是神离开过我们，不是神离弃我们，而只不过是我们走开了，神仍然在果树，只不过是我们走开了。所以这个摩西的约不是神设计的缺点，不是神道德的缺点，而只是人的缺点。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，旧约一定要离开，新约来取代。然后第33节开始呢，这个耶利米呢就开始形容新约里面创新的祝福。我们要用希伯来书第八章来解释耶利米的说话。希伯来书呢是用希腊文写的，这个新约这个新在希腊文里面呢有两个不同的字的。我们中国人讲新一个字的，是不是希腊文是很美好的，好有精细的意思，好仔细的用不同的字来代表的。第一个字，希伯来文第一个字解新的叫做 kainos。 kainos 的意思是前所未见，前所未有的，现在独特的，所以叫做新。第二个字解新的叫 neos， 是已经听闻过的，已经见过的，但只不过是时间上 短啫，新啲嘅啫。嗱，譬如你旧年买一架新车，车系咪一个从来未见过、从来未听闻过嘅一个科技啊？当然唔系啦，系咪车已经存在咗？起码用电油走动嗰啲车，起码已经有100多年嘅历史噶啦嘛，系咪？但你嗰架车唔系从来未听闻过，但仍然系新噶喎？点解？因为你好镜石呢把车啦，你好珍贵呢架车啊，你好干净啊，开咗一年啊，萬几米啊，你坐入去啊，仍然闻到乜嘢？新车嘅味啊！你有冇闻过新车嘅味？如果你未买过新车，或者你坐你姐夫嘅新车，你会记得噶。一坐入去啊，有新嘅味啊，话味有人气噶嘛。嗱，如果你架车而家冬天过，你拎个车去洗车啊，洗车嘅时候咧，佢梗会问你噶，你想喷啲乜嘢香味喺架车度噶？有好多种噶嘛，系咪？你可以选择噶嘛，你可以选话 spring rain， 春天好清新嗰啲过春雨之后嗰啲味道，或者你可以话系 summer blossom， 即系夏天开嗰啲花嘅花味。但系有一个选择叫做乜嘢 ？New car， 新车嘅车味，系咪？嗰个系新嘅意思，唔系从来未听闻过，唔系从来冇见过，而系因为年龄嘅缘故啊，好新嘅意思啫。但系呢个新约啊，唔系用呢个 neos 呢个字，系用 kainos 呢个字。意思即是说现在这个新约里面那些特征是从来以前没人听过的，从来以前没人见过的。那我们要问，那这个新约有什么地方是旧约里面从来没有听过、从来没有见过的呢？第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的，就是这个约的规定是摆在心板上。来一起来读第33节，一个很重要的一节，第33节，请大家一起。但那些日子以后，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，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的心里。能够停一停一说，这个新约啊，那些条件、那些规定啊，是写在人的心里面。那这个说话呢，从来以前没有听过的，从来没有见过的。因为在旧约的时候，神的律法写在什么上面的？摩西落山的时候是孭住驮住什么的？驮住两个石板嘛。神的话是写在石板上面的嘛。什么叫做写在石板上面的意思？写在石板上面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些是神的要求，这些是神的条件。如果你们不符合神的条件的话，如果你们违背神的要求的时候，神就用这个石板剥在你的头上面。听到这个意思吗？写在心板上，从来没有听过的。所以犹太人在旧约里面守神的律法，是出自他们怕惩罚，或者他们出自想得到奖赏。嗱，你有十蚊仔，你教十蚊仔，你话你听我话咧，我俾粒糖你食，咁佢听你话喎。你哋话如果你唔听话咧，我打你手板，咁佢听你话喎，系咪未必佢个心真系服你嘅？未必噶嘛。你俾糖佢，佢只系想有口甜。佢未必心爱你噶，佢或者心好恨你呢？佢只系将想食糖啫嘛，佢听你话咯。佢听你话，佢惊你打佢手板，佢未必心服你，佢未必心爱你噶，佢只不过系惊你嘅啫嘛。在旧约里边啊，遵从神嘅话咧，系在乎惊惩罚同埋上得上上。嗱，你话惩罚同埋奖赏啊，系咪好嘅方法训练人？是好好方法训练的。如果大家有时间退休了，去游船河了，你有机会去泰国游浮，导游会带去看那些养大笨象的农庄， 那些是呃游客，其实不是呃游客的，是真的，他只是想你花钱的嘛。你看那些大笨象的农庄，你会看到大笨象很纯的，训练得很好的，你看他拉条2000磅的木他都可以拉的。但你信不信呢，大笨象可以被训练到画图画。我看电视亲眼看到在泰国里面大笨象可以用他的象鼻揸起一支画笔，点支画笔在那些颜色的树画一棵很漂亮的花出来。他之后最后他用绿色黄色画条花的那条杆，然后他用绿色画很多叶，最后那一步他会识拿一个新的笔点在红色的树，正正摆在画在那个花杆的尽头那里，那个位置没差没错的。你信不信呢？我真的亲眼见到那个大笨象画这个花的图画。所以你说动物呢色盲的，你说假的，动物可以看到颜色的。意思即是说什么？如果你用惩罚，你用奖赏去训练大笨象都可以画到图画出来。那些海豚你可以教它跳舞的话，就算那些狮子老虎那些猛兽你用奖赏你用惩罚你可以教它跳火圈。但是你想想，神要求我们信服，神要求我们守祂的律例命令，是不是祂想好像将我们好像动物那样用奖赏用惩戒来训练呢？抑或神想我们信服祂好像儿女信服父母一样，因为我们的思想记得怀念到神为我们所做的奇妙的事，同埋因为我们的心有一个爱神的反应的心。你说神情愿我怎样信服祂呢？好像训练一只猛兽那样跳火圈，祂不听话你就打祂，祂听话你就被狗肉祂吃，亦或神想训练我们好像儿女恩爱父亲一样，记得父亲的恩惠，心里面有爱慕。你想儿女，最想儿女是什么？你最想儿女怀亲，怀亲是吧？你想不想你的儿女怀念你？当然想啦，没心思没记忆怎样怀念，用什么怀念？没心怎样爱啊？是吧？神你又想选择什么呢？而你咪就说神将他的律法这个新约写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摆在我们的思考里面，就即是说神要求我们好像儿女回应父亲一样，我们用我们的记忆，用我们的怀念，怀想到父神为我们所做的大恩大德的事，还有能够有心以爱偿还给父亲。你说以前没听过的话，以前只是听到做这样你就有糖，不做这样你就有惩戒，这个是用奖赏用惩戒来训练是很有效的。但是我们是用来训练动物的话，神要求我们有一个儿女怀念父恩的记忆，神要求我们儿女有爱父亲的心。我相信你想你的儿女听你的话，不是出自他怕你那条藤条，不是出自你要给他吃糖，我相信你的儿女听你的说话都是出自他怀念你的恩惠，他有心爱你。第二个，这个新约是以前从来没见过没听过的，现在是新的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容纳万邦而不是单属以色列。我们一起来读第34节，大家一起来读第34节，大家一起，请大家一起，他们各人因为所有的人从最小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，我也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 不再记着他们的罪恶，这是耶和华的宣告。还有你听第三十三节尾的话乜嘢？佢话我要作他们的神，他们要作我的子民。嗱，在旧约里边啊，乜嘢民族、乜嘢人能够有呢个权利对神话你是我的神，我哋是你的子民？在旧约里边啊，边个民族、边个国家有咁嘅权利？单单以色列、单单犹太人才能够有呢个权利对神话你是我哋嘅神，我哋是你的子民。如果你出生不是出生在犹太的父母家庭里面的话呢，我们就走鸡了，我们就甩底了，我们就没有这个权利了。 当时当然有很多外族人，他们因为犹太教导的道德很有吸引力，他们都想来到耶路撒冷的树去寻求犹太人的神。使徒行传第八章未提到一个在非洲啊，一个太监来耶路撒冷去寻求神。他说他回去非洲的路上面，他在马车上面读以赛亚书，你记得那件事迹吗？那个在从非洲来的太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？我要到耶路撒冷的树，我要寻求神，我要寻求以色列的神、犹太人的神，我要认识以色列的神。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人的，但是有，但是如果他们要认识神，他们要很远很远的从远道去耶路撒冷的树，要问犹太教的牧师那些拉比神是怎样的，他要认识神。这个是在摩西的法律那个约之下，这个救恩认识神这个特权是单单给以色列民，外族人外邦人没有的。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？神的计划是什么？神的心意、神的计划就是啊，认识神啊，得着神的救恩啊，不是单单给以色列的嘛，而是给全球万族万国万邦的嘛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旧约一定要被新约取代。当完全的应验来的时候，新约要取代旧约。在新约的时候，哪个人得着救恩啊？在新约的时候，外族人都得着救恩，他们所有都会认识我，他们都要认识我。在新约的时候，无论这个民族是多高或者是多低，这个民族是多大是多小，都能够得着认识神的这个权利。我们到使徒行传由第八章开始，是不是得救的福音、拯救的福音从犹太人当中耶路撒冷开始传开？第八章非洲来的那个太监都得着了，然后第十章彼得去到一个地方，一个Cornelius 哥尼流的地方里面，将福音传给外族人。有没有传给我们？彼得前书，彼得写信给外邦人，彼得前书第二章说，你和我以前不是神的子民，现在我们是不是？现在我们是了，以前只有犹太人才认识神的，现在你和我认识神了。现在你和我需不需要经过犹太教才认识神呢？不需要。你和我们今天透过主耶稣能够认识到神。那第三个地方，这个新约是以前从来没有见过、没有听闻过的，就是赦罪的完成，罪得赦免的完成。第三十四节尾的书我们先读过的了，我也要赦免他们的罪孽。第三十四节尾，不再记着他们的罪恶。那我们要记得这句说话不是单单对犹太人讲的，神对犹太人在先知书里面讲很多，我会赦免你的罪，我会将你们带回耶路撒冷，很多很多很多这样讲。但这句说话不是对犹太人、回归的犹太人讲的，这句说话是对所有在新约之下的人讲的。赦罪、不再纪念我们的罪过，是神对在新约之下的人讲的。是因为旧约的律法只能够揭露我们的罪过， 旧约的律法不能够除掉我们的罪过，旧约的律法只能够定我们的罪，将我们定在神的愤怒之下，旧约的律法不能够将我们从神的愤怒之下救出来，旧约只能够判断我们没有足够的义，旧约不能够为我们赚取在神面前的义，旧的约的律法不能够给我们罪的赦罪，罪恶的解除，旧约其实不是不好的，耶稣有没有说旧约里面的律法要除掉？保罗有没有说旧约的律法要除掉？虽然只能够将我们揭露我们的罪状，不能够将我们的罪除去，那你说旧约的律法有没有用？好有用，有神的目的让我们看到旧约的律法不能够将我们的罪除去，就向我们指向前面的将来，会有一个能够完全满足律法的要求。那律法的作用是什么？神设立旧约的作用是什么？目的是什么？是要将我们的面转向主耶稣，让我们望到旧约的律法没有人能够完全的满足，有一个人将来会完全的满足，主耶稣会满足将全全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罪得清除了，被忘记了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德行，完全都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满足到神的要求，神就将耶稣的义归在我们的身上，完全都是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。我们今天做基督徒，为什么我们今天在树崇拜呢？为什么我们今天到神面前祈祷呢？不是因为如果我今天不坐在这树，上帝会惩罚我，我们今天来这崇拜是因为我们神将祂的说话摆在我们的回忆当中，我们怀念过去神怎样恩待过我们，而我们今天的心因为记得神恩待我们，我们有爱的回应。我们今天在这处，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做我们不做的事？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去做不道德的事？不是因为我们怕如果你做了神会向我们追债，而是因为我们记得如果你做这些不道德的事，违背神的事，神会伤心。你想不想会不会去伤你父母的心？当然不想了嘛，当然不愿了嘛。所以你听父神的话，我们今天不做那些不做那些，是因为我们出自我们爱神的心，我们不想伤父母的心，不想伤父神的心。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，我们今天做神的儿女，不是因为神的话写在石板上，而是因为我们的心。神看是看我们的内心，看我们有没有感恩的怀念，有没有从爱出发出来的尊荣。但愿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被神的话提醒到，我们在新约里面，大家看到这个是圣餐台，圣餐台前面梗有些说话的，那句说话是什么？纪念我，纪念我，纪念我。主耶稣在这个设立圣餐那一晚，他说什么？这个杯是用个血为你们所立的新约，是不是？新约实向你的要求是我们怀念怀想和我们感恩的心。但愿我们信徒前面所走的路，每时每刻都是有神的话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面，我们记得，我们以爱来偿还。一起来祈祷。请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不是旧约是有缺点， 不是你的设计有错误，完全是因为在你的设计里面，旧的约不是最终的约，不是最后的约，在你的计划里面，将最完全的来的时候，那个新的完全的约会取代旧的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今天虽然不是犹太人，但你仍然给我这个权利归纳我们在你新约里面的祝福之下。我们记得我们以爱的心来回应，但愿我们每时每刻我们愿意做更好的更忠心的信徒，是出自我们怀念你的恩惠，出自我们爱你的心。愿父神你接纳我们的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大家一起起立，我用回应的诗歌来回应神。